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是 SBS 中文普通话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馨。
谢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那就是随着生活成本飙升哈，通货膨胀也在加剧，感觉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大家日子不是很好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之前 ABC 有一个采访哈，就是民众感觉负担还没那么重，这个大家的感受还是有点不同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第六次加息了，上一次是在9月5号还是9月6号，那现在官方的现金利率是提到了9年以来的最高点，现在好像是2.6%。
没错，听众朋友，那您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您又是如何看待储行再次加息的举措呢？那欢迎您拨打我们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热线电话哈，130077932313007979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谢馨，首先呢，我们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储行连续六次加息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哈。在周二的月度会议之后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官方现金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现在是2.6%，这已经是连续第六次加息了。
对，那么储行行长菲利普罗伊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需要这样的加息来遏制30多年来最快的通货膨胀率。他说和大多数国家情况一样啊，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是太高了。那全球因素呢占了大部分的原因，但是相对于经济能力的强劲，国内需求也是起到了作用。
他表示说，储行董事会致力于让通货膨胀率随着时间回到2%到3%的一个目标区间。那么今天的加息呢，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加息。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2020年底的时候，储行行长菲利普这个洛伊还说过，这个利率啊，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上升哈。但是一下猝不及防，尤其是借贷的人，然后一下子马上又涨息了。
自储行5月份开始加息以来呢，如果我们算一笔账的话哈，如果您有一笔25年期的50万澳元的抵押贷款的话哈，您这个家庭呢每个月需要还款的额度已经增加了大概在687澳元左右。
前五次的加息幅度呢都是50个基点，这次呢是储行选择了比较小的涨幅，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也说就是对今年晚些时候通胀达到顶峰，而且在2023年初开始缓解，现在呢是市场上持一个普遍比较乐观的态度。
我们也看到根据官方的统计呢，澳大利亚的总体通胀率呢在8月季度其实已经达到了6.8%的一个值哈，那它并且将会在12月季度达到7.8%的一个峰值，这是一个估计来着。随后呢，可能在明年的年初有所缓解。那罗伊博士呢，在周二就表示说，明年通胀率的预期放缓，这反映了全球供应方面的持续解决问题，并且呢，最近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利率上升呢，也是这个影响逐渐的就显现出来了。
他说，中期通胀的预期仍然很稳定，重要的是保持这种状态。所以大家也就看到，其实现在结果就是从今年4月份官方现金利率目标这个逐月上升，是从0.10%，如果就是特别是有房子借贷的朋友，这个数字是非常清楚的，一直升到现在2.6%，六个月呢利率是增加了2.5个百分点，增长的速度是30年来最快的。
没错，其实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也就是我们房贷一族哈，可能就面临一个最大的痛苦了。那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澳大利亚人平均多支付了数百澳元的一个抵押贷款，预计随着利率上调哈，这个幅度只会加大，而且情况呢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那前面也提到了，从2020年的11月到今年的5月，官方现金利率是处于仅0.10%的创纪录低位，然后就开始了加息的步伐。根据这个金融产品比较网站，我们叫 Rate City， 他们有个估计说，如果这个贷款机构跟预期一样，也把利率相应上调这个0.25个百分点，那么从今年 这个
五月以来
有50万澳元抵押贷款的人哈，这不仅仅可能有房贷，还有其他一些贷款的人 ，mortgage 的人，每个月需要为房贷哈，房贷上要多支付超过600澳元。刚才宁信也说了，那这一次的利率上调，直接把这个月度还款额又增加了74澳元，每个星期多出10多块，将近20块钱。
是的，少吃一顿饭了哈，在外面就。而对于背有75万澳元贷款的家庭而言呢，那自加息开始以来，每个月的平均还款额度呢，已经是高出了1030澳元之多、
嗯、所以说利率的上升也会影响到一些希望买房的人的借贷能力哈，因为你借贷多了嘛，你还款要多了。那 Ray City 就预计，因为近期利率的上涨呢，平均每个人的最大借贷能力缩水了，缩水到20%，1/5，那降幅平均是13.45万澳元。
嗯，那么随着这个现金利率上升呢，我们也知道，那对于房主来说啊，当这个住房贷款的固定利率期限结束的时候，那么要么你就恢复到一个浮动利率当中，那这通常呢是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率范围。
嗯，
要么呢你就再次选择再一次固定利率，但是很不幸的是呢，这个固定利率肯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样一样低了哈。
嗯，而且就是自己对楼市比较了解，贷款比较了解，朋友也都知道，你如果在浮定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老是跳来跳去的话，最后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
的。是
的，
所以说无论房主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哈，都将进入一个更高的房价范围，这是对于已经有抵押贷款的那些人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嗯，
所以听众朋友，这次加息您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您如何看待储行再次加息之举呢？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793231300-779-323已经开通了，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嗯，也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哎，你们好，你们两位好，你们二星女士好啊，都是星啊。
是的，嗯，
是这样子啊，这个利率虽然是涨到了2.6%，但是呢，我在澳大利亚已经30多年了，还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我呢对它呢并不十分的恐惧。但是呢，相对来说的这个通货呢，这个生活成本的可以说成倍数的是增长了，很多东西非常贵，但是这个呢，也是一个大气候下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从这个新冠开始，这是一个显现了。但是呢，我个人的认为呢，应该是我们这个美国也好，包括这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将近3到40年的时间，我们总是觉得东西就应该便宜，服务就应该好，这个房价嘛就应该这样涨。可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这个呢是吃了某一些人的人血馒头，我们的这个物价，我们的这个房屋被超过预期的这种投资呢，是建立在某些经济发达体的这个严重不平等的这种竞争环境之下的，比如说像中国和印度，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可这种事情呢，是在全球资本全球化推动下产生的这种巨大差异。我们呢，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得到了这个好处。可是这个好处呢，我们可以讲，现在我们应该十分明白，它已经是无法维持，也不可能继续这样子长久下去。同时呢，在那些经济发达体，特别是中国，在这个世界贸易没有办法进行长期公平维持的前提之下，现在人家说是脱钩不脱钩，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也应该预期，长期再像30年、20-30年之前这样的便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应该建立这么一个想法了，就我们的工资和福利是无法在这种不积极工作、不积极努力、不勤俭的这种情况之下得到同样的增长，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了。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在澳大利亚应该建立一种努力工作、自制，保持一种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同时我个人还是呼吁我们澳大利亚呢，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工会制度上进行改革，赶快讨论工资关系法，增加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竞争机制。同时也奉劝一些新的年轻人，你们千万不要放纵和过一种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认为我们以前的花好月圆就应该是那样子。不对，那个是一个特殊现象，我们应该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澳大利亚的生活，就是说福利、 东西我们都需要，但是这建立在这种努力工作自制的这种基础上。如果这种观念不建立的话，那你的生活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个人观点。
嗯，好的，谢谢赵先生您的发言哈。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正在行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不过在这之前呢，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4了哈。接下来由我和谢欣呢，首先快速的为您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国际的新闻大事件，接下来再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馨。
现在呢是我们周三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时间哈，我们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那么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已经连续第6次加息了，官方的现金利率提升到了9年以来的最高点。
嗯，听众朋友，对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造成了影响？您怎么看待这次储行的加息？请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很敏感，现在就从那个加息开始，货物、生活消费品、必需品都是狂涨，牛奶、鸡蛋、蔬菜。这个关于鸡蛋的问题，你们做过一次那个采访节目，大家都听了。现在来看，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从2.6来说呢，连续6次加呢，就是因为现在人类大家老百姓呢，在澳洲特别是，他连续6次呢，觉得好像哎呦，连续6次涨价很厉害，实际上这跟通货膨胀呢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他是为了压制那个通货膨胀，那通货膨胀包括生活消费品的膨胀，同样也包括你的房价狂涨，也就是说，我就做过一个计算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水准可以80年代我们刚到的时候来看，现在成本就是日常消费，比如肉类啊、蔬菜、蛋类啊，大概上涨了200%吧，甚至到300左右。也就是说原来一盒鸡蛋是大概1.几块，现在涨到4块。那么你想想看这种东西，你的房价呢，你房价也是3-4倍涨的嘛，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大家必须认可，因为整个经济就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局势也是不很明朗。你现在就是说看看澳洲还算好，因为这个国家它远离这种世界纠纷地区。你看我昨天看了一个报道，德国现在你要付每个月，记住啊，不是每个星期啊，不是每个季度，450块欧元付电费。
嗯，
意大利是每个月是1000块欧元的电费啊，这个是成本不得了。也就是说德国现在大概是1/5是付在那个能源上面，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必然导致，因为现在当时那个70、80年代大家撒切尔夫人搞的都是什么国有化，就是当时很流行的国有化，企业高效能赚钱。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弊病来了。现在政府欧洲政府大都是那个财政这个角逐啊，就是说他那个财政补贴了，
嗯，
现在老百姓上街游行了，那么澳洲还没到这种地步。如果我想这样下去的话，通货膨胀上去了，不是，就是说，因为加利息是为了压制通货膨胀。如果到了欧洲这个情况，假如说这个能源这个价格这样上的话，那老百姓要跳脚了。那么也现在有一个议题，就是说他加一点点，加一点点，连续6次，老百姓似乎已经抱怨了，因为这种抱怨你必须考虑到。你的房价也在这样涨，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什么话拿不出有效药的。
好的，
只能过是这样。现在还听说一个问题，澳洲似乎要实行什么工作4天休息3天，大家是不是
有
没有听到？
没有
对吧？
这
个是非官方的，那么这是在一些就未经证实报道或者非官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提高经济，确实政治家的挑战，因为你既然选拔就是 选投票选你当一个领袖，你必须要有一些专家来治理国家。
好的，
澳洲还是独善其身，我认为这个还是不错的，我认为。好不好？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观点哈，谢谢陈先生。的确是啊，陈先生提到了一点呢，这个我们看到 RayCity 的研究主管哈萨利廷德尔他也提到了，他就说要提醒接待人的是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上调官方利率和借款人需要付出额外的资金之间呢是有滞后性的。那人们可能以为呢已经适应了五次加息，但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多数可变利率的借款人只是感受到了前三次加息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了哈，很多的这个澳洲人 ABC 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说他并没有感觉到有太多大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哈，它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您呢还可能需要再生活一段时间，再体验一下哈这个加息带来的后续的影响。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这个听众的电话哈，这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哎，大家好。
您好。
你好你好啊，关于这次加息呢我觉得不止一次了，那当然是很多次了。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原因应该是在疫情之间全球的经济其实是停顿了，然后政府不断的去印钱出来去安抚我们，然后派很多钱出来，比如说澳洲其实派了很多钱，那市场流通的钱多了很多，所以在疫情过去之后大家都在用钱随意的用钱，那这个导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而且再加上全球的货运有那个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货物不太流通生产也慢了，所以导致货物的价格全部上涨了。那货物价格上涨，然后钱又多了导致工资也多了，所以全部东西加起来就通货膨胀了。那RBA 现在加息其实是要去把那个通货膨胀压下去，但这个可不可以压得下，可能我觉得不是澳洲一个国家的问题，我觉得是全球的问题，可能我们是被动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评论哈，带来了非常非常生动的背景音，还伴随着哈，让我们的早晨呢也是为之一振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现在是我们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时间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什么呢？
生活成本有关哈，这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涨息，那么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依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分享一下，哎，涨息跟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
您受到影响了吗？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上午好。
早上好。
上午好。那个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吧，那个经济的衰退危机啊都是资本主义的那个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一个部分吧。我在澳大利亚30多年了，也经历过这样的加息啊等等，也经历过好多次了。但是我发觉的总是有个特点，就是说每次的我们那个澳大利亚那个经济发生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和世界经济的，都是受到了世界经济的影响相当大。那么由此呢，我就在想呢，就想真的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其实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实呢就是力量呢还是很微弱的，特别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政治啊、经济啊什么等等呢，就受到了那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实在太大。那么作为我们的政客呢，与其在两党之间整天你骂我，我骂你，你指责我，我指责你，还不如自己真正的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关心一下澳大利亚的经济，把自己澳大利亚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要整天跟着欧洲啊、美国啊后面走，从经济上、政治上整天跟着他们走，他们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割韭菜，对不对啊？谁还管你的生死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政客呢，应该从这方面好好去考虑一下， 作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谋福利，作为自己强澳大利亚经济的强大和独立多做点事情，这是一个方面我想想的。
好，
另外一个呢，我们大家一直整天在说所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啊等等之类这些理论，其实那个时候 Huntington 那个时候理论呢、啊、那个时候的经济都是小作坊，根本不像现在一种大企业大财团，所以呢我们对由于对于我们的不足未知，所以产生了一种对无知的一种盲目崇拜所造成的概念。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政府，我们其中有好多听众一天到晚在说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你看到这个我们自己生活在这里几十年，对不对？你看到澳大利亚什么时候政府没有干涉过，这只手就放在你眼前整天在你头上摸来摸去的。所以政府干涉是没什么错的，只要是对促进经济有利就可以，所以呢 Huntington 理论可以扔进垃圾桶了，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史先生您的观点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正在行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仍然是畅通的哈。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请讲。
我看呢有三个层面哈，一个呢是老百姓，就是说我们呢因为通货膨胀吧，那么生活的就是说质量在下降，整个物价各个方面吧，包括房贷那么都在增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政府层面，政府层面呢希望这个就说是经济繁荣，那么就要大量的去投资，疫情呢还要大量的放钱，那么让大家只要不闹吧，然后呢他这几届做好，那么这是政府层面。同时呢作为经济学家或者是就说银行的就说那个储备银行吧，他们会考虑到整个国家那么持续发展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三个层面在考虑。那么作为就说是就说经济层面呢，那么世界的整个世界那么都是应该讲的经济危机吧，经济危机呢就应该放缓，那么就应该缩小规模，让大家呢就要过紧的日子，那么这儿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银行就是储备银行呢，它就根据这个呢 OK， 那么现在发展太快带来的问题呢哈、就是他们有的说发展好不是发展太快好，那么所以说他要用一些手段把这速度降下来呢，那么呢就是说就是储备银行它的手段呢就是说增加增息，让大家呢就说你手里的钱少了，那么所以说如果你学会了以后呢，在这困难的时候就 OK， 怎么样缩小自己的规模，让自己呢在这个就是困难的时候度过这些比较就是难的吧。因为很多的人呢可能就是说拼命投资，哎，投资能够怎么样买10套20套房子的人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大的问题。之前呢我也谈到过，我说不是就说是拼命投资的时候，现在是缩小规模的时候，而很多地产公司也好吧，或者是很多的吧，就是那些做盈利的他们都希望就说拼命发展，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还在拼命的建房。在疫情之前呢我就说可能经济一定会下来，
就说邓先生，所以您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这次加息之后
你想就说就是影响大小吧，比方说你有10000块钱可能涨一点哈，没有什么，但是呢对于就是说大部分人，我们讲的大部分人那么都会有影响。本来你可以花1块钱的，现在要花2块钱，就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当你花得起了所以说呢就说整个经济是这样呢哈，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影响，所以说你问的问题是影响了哈，然后呢就是影响大小。
听这个邓先生爽朗的笑声，看来影响不是很大。
你看你们，
看我们怎么理解了哈啊！好，非常感谢邓先生您的来电。
每个人都会影响。
好的。
谢
谢您，邓先生
谢谢
哈。谢行，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跟大家再来解读一下储行的这第六次加息，它的幅度大小呢，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而言，究竟哈是意味着什么？利率上升25个百分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也看到哈，此前有经济学家预计呢，说涨息的幅度很有可能是50个基点。那 Rate City 的研究主管呢，萨利廷德尔就表示说，储行恢复到25个基准点的这种调涨的幅度呢，其实是让自己的脚离开了油门。
那说到我们其实前面几位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因为刚刚都提到他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多年了，如果是记得住的话，1994年可能记得当时利率是4.75%哈，五个月之内是涨了2.75%，所以也不是说之前历史上就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是曾经有过的。
嗯，就像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发表的一个观点呢，那就是这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经济周期来着哈，在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过相似的事情。那那个时候您是怎么应对的？现在应对又有什么不同哈？如果您现在打进电话来，我们还是可以接听的，欢迎您分享。不过接下来我和西星还是接着给大家解读一下25个百分点哈，25个基点哈，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专家说呢，说储行行长现在采取的是一条非常非常微妙的路线，他们正在努力的遏制通货膨胀，同时试图保持经济的强劲性。
嗯，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因为美联储也是通过涨息来控制通胀。但是刚才包括邓先生啊，这些他们都有发言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担心，就是说，政府通过这样手段能不能够涨息控制住通胀，这个还得两说。
嗯，
我们现在线上是不是又有听众了？
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位罗女士哈，罗女士您好。
你好，
哎，罗女士请讲。
你是现在是讲这个加息嘛？对生活的影响很大，对于有钱来说可以是没有影响，他们的收的息也贵了，挣的钱也多了，但是对于付息的人呢，他的影响肯定很大呢。
嗯，
是不是啊？
嗯。
那有钱人啥影响？你那个升汽油加一升下加多一块两块，好像没什么反应，但对老百姓来说，那确实是个大问题了。
嗯，
我就想说这么多。
嗯，好，非常感谢罗女士您的分享哈。的确，这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说的，其实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那么加息呢，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它能不能实际的控制住我们现在哈已经高达6.8%的一个通货膨胀率，还要交给时间来解答。
嗯，而另一方面，没看到大家刚刚讲到了哈，其实现在全球化大环境之下，倾巢之下岂有安卵？有时候真的是。要受影响，大家基本上都会受影响，我们也期望着这个影响能够小一点哈，尤其是对我们老百姓，大家平时都是挣一个枣攒半个枣，如果这样好不容易大家辛辛苦苦一夜之间哈，可能把这个钱都搭进去了，大家心里也都是真的是挺肉痛的。刚刚也讲到了，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
嗯，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影响哈，也给大家分享一点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来自 AMP 的首席经济学家哈谢恩奥利弗博士，他就说呢，说澳储行加息的步伐呢其实是放缓了，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来着。
嗯，
我们 SBS 的商业记者呢，名字叫里卡多贡萨尔维斯，也认为说通货膨胀的前景是强于预期的，这也是加息幅度放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而且新大还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叫理查德霍顿，他也说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促使储行放缓了加息的幅度。
嗯，他说从短期来看呢，澳大利亚的通胀没有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严重，除此之外呢，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的浮动利率或短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比例是更高的，这就意味着澳洲家庭哈对加息会更加的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加息的幅度开始放缓的原因之一。
嗯，
听众朋友们，那么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哈，加息第六次连续的加息对您的生活可能有什么影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积极的来电哈，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如果呢您没无法参与到我们电台半小时节目讨论中，那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页面哈，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也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另外，今天的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听众朋友们，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宁馨，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